我们以空去空，如果你心存空，你还用空空来去掉前面那个空，你又存了空空，还用空空空来去掉那个空空，对不对？那个空空空是最后最维系的世间的业相啊，你没有人来帮助你，那个空空空就非法相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体察出来的，那只有明眼人才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脱落了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啊，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，也讲向上一着千乘不传，因为传了一言浅言，最后还存了一个东西，一定存了一个东西在后面啊。那又啊又讲啊，直下承担，直下晦气，就是啊，豁然得到了，悟了同为悟，豁然直下晦气，这一念的无助真心，中间没有任何透过一点东西啊，没有透过任何一种啊，我悟了，我觉了，我得了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或是我了掉什么东西的，没有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悟了同为悟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啊，因为一言浅言，如果你抓住文字，最后一定有所得，只是那个所得越来越维系，你自己感觉不出来而已啊，啊，所以言说自己啊，一言浅言，但诸佛妙理意在言外啊，就是叫你直下体会这念真如心啊。那底下又讲，此真如体无有可前呢、啊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潜来潜去呢？他不是叫你潜真如体啊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我们在修行不是要你潜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。你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潜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变成大傻瓜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人啊，看到这个课本上写的不执着不分别，好了，他也不执着不分别。所以啊，我听有一些人那个在讲那个有几个外道，他们在修不执着不分别，他们在逼干乎。他说你的不分别不执着的境界在怎么样？你说你看我的不分别表演给你看，他把狗食抓来就吃掉了。这样的不分别不执着，高赛的夹不到队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不分别不执着行吗？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说对不对啊？一个可以吃石头，一个可以吃狗屎，对不对？那叫不分别不执着，是这样吗？诸位啊，修学佛法是智慧啊，我们现在智慧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是通达整体宇宙的实相啊，这十法界一切事理因果一切清楚一切明白啊，我们现在只通达人间的这一点小智慧已经是够可怜了，你再把人间的这一点小智慧再把它泯灭掉，变成无知无觉吃狗屎，那不是他更可怜了吗？这都不知道佛法了。所以我们潜是潜什么？潜你的迷执啊，潜你的染着啊，啊，而不是潜你明明白白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在讲空的道理啊，讲空，讲虚幻不实啊，讲这些道理给大家知道啊，就是大家一直熏到最后，哈，恍然之间知道是空的，得不到，哎呀，那个明明朗朗出来了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而且你看什么事情，看得比人家更深入、更透彻，你了解事实真相。因为你现在为什么看得不深入、不透彻？因为你主观的成见太深了嘛，你患得患失嘛，所以你不能圆观一切啊。所以浅不是浅你那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啊。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空、讲唯识啊，有道理，讲八识。所以我不是前面以前一直开着五个方法，叫你念佛，叫你知道这些因缘有的自性空，用空观的，再观不了用唯识的，再观不了用因果的，再观不了用菩萨考试的，再观不了忏悔，用五个，最后变成四个、三个、两个、一个，到最后一个也不要，万法连不上了。好了，无有可前，真心现前了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无助真心现前了，用这个方法呀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，所以修行就修这个而已啊，不是叫你修掉把智慧都断灭掉，把智慧都离掉了啊，因为这一念心你离不掉啊。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念绝即死啊。你把你的心通通剥光了，没有心了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一念绝即死，因为这一念心体就是你自己啊，你要怎么潜啊？你要怎么潜？ 就是你自己啊，这个身体不是你自己啊，这个身体是工具啊，真正的自己就是你那一念心，但是因为你那一念心染了，变成八四五十一心所，把真变成妄了，是这样。你怎么能够把它遣掉，把自己又遣掉呢？那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不能遣啊，那遣你迷子，遣你的妄啊。啊，昨天呢，这个，有。这礼拜二那一天呢、有一居士啊，有一张居士，他来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他这样用功，有一天突然之间，刹那之间感受到身心脱落了，但是他说他讲不出来，他感觉好清楚啊，他认为哈，所以他就问我，要不要再念佛？要不要再关？我说当然要啊，除非你真正什么都连不上了、啊，不以万法为理的啊。那他也跟我讲，他说他的关就是用一句，用这个圆觉经的那一句叫“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”，他就用这样关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好、啊，前面念佛啊，前面念佛，一心守在佛号，佛号守不住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他放下了，就遣这个。理幻觉马上放下，但是他还有觉观，还不是不以万法为离。真正如果不假觉观，万法连不上，那就你成功了，那本觉性就现出来，那个遣不掉的，那个本觉本有遣不掉的。他问我要不要再念佛，我说当然要啊，还要继续观啊。我问他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烦恼都不生啊？啊，贪嗔痴都不起，他还会有，他还会有就要念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，根深气界放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就休息一下，不再念了，也不再观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你为什么能够用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来做观呢？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听，听这个般若的教理，他也去向过唯识，但是后来我听他跟我讲，他对唯识的好像比较不容易理解，因为他名相太多了，他对这个般若的东西好像比较能够相应。我说你能够用那个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的观，那就是用空观，用中观嘛，就是用这个，不是用八四五十一心所的观。所以他用到第二道可以伏烦恼，所以我说你还不错，业障还算普通，第二道就可以不生烦恼了，不需要再加那么多一大堆啊。我就呢跟他讲好，他就很难过，他说哎呀，但是我在想啊，我就刹那觉得根深脱落了，开始就可以用理来观了，就不用观了。结果第二个礼拜就跟他大发脾气，跟他吵一架，我说糟糕了，我超功德林。所以我就跟你讲啊，不能放下来啊，这个工具不能放下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刹那有这么的相应，他觉得根深事情好像脱落一样，他讲不出来，但是他现在还有那个味道还在。我说那个味道已经没有了，现在纯理的是变成六意识的感觉而已。但是你那时候刹那那个感觉，那是相应的，那是有悟处的，那是悟处的，那个是真的。但现在你存留在的那个回味，那是六意识的感觉，已经失真了，是真理啊。但是我可惜啊，你如果继续再去对峙，这样不要让他发脾气，他又会现前。越现前，哎，一心理现出来了，一心之理的现出来，哎呀，然后那时候你才用一心之理，哎呀，这就一心嘛，这个真如心嘛，这境界是真如，它影像嘛，你体会得很深刻，就影子而已，我怎么干嘛被他骗，对不对？就是话，其实我自己心体变了，我自己变的东西，我干嘛被他骗，对不对？用这样观，这样再观稳住了，才会入一念尽性呢，才可以始终刹那又看到理了。这都是慢慢的进步啊。所以浅就浅这个，浅你染着啦，才你迷啦，被境界转啦，就浅这个，而不是浅那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这一念的本妙觉心呢、啊，这个浅不了的。所以你在浅这个我们的染着啊，迷子在世间五欲六尘的这个染心。你越浅，你会越愉快，越解脱，心神越来越快乐，精神越来越快乐，心神越来越宁静，啊，越来越自在，这是你修行得力的。但是没有 真正的去用功，你绝对得不到这样的果。但是你在真正的用功的过程中，一定是先要吃点苦。所以古德也常讲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梅花扑鼻香。所以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啊，那个张居士他也跟我讲，他前一阵子好几个以前他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现在好苦恼啊，我变成有我出来出现了个第三者。我说啊，有第三者出现了，那么恐怖啊，怎么修行修到了第三者出现了。他说不是那个第三者啦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第三者？他说他现在做一件事情，好像有个人在主持公道，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做，另外一个不行，这个会危害你的良心，那个第三者就会站在他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要不行。可是他另外一个觉得哇，不行，不做这个不是太可惜了。那个第三者说不行就是不行，那个第三者出现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帮助你断烦恼啊？所以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打自己嘛，以前的习染的习气啊，自私自利的习气的，现在要把它转成大慈大悲了。以前是只是想到自己，现在要想到别人啊，现在想到别人，哎呀，那个自私自利的心就告诉你，你哪这么笨，哪有人这么笨啊，一直在跟你讲，那第三者要跑出来啊，哎，不行，你要修行啊，你要修结正境，当然不行啊。哎，他还好，第三者赢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跑出这样的一个第三者。哎，经过几个月的用功，哎，他终于感受到哈，根深脱落那一刹那的那个悟境。但是他说我讲不出来，我说那个悟境本来就不好讲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你只是一刹那，时间太短了，所以你还来不及摸清楚，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感觉，但是讲不出来。如果那个境界给你保持个三秒到五秒，那你有办法讲，只是你讲还是讲不到它，只是你用会各种方法用尽你的言辞来形容它，但是还是讲不到它那一点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指业标那个指的就蛮正确的，不会说指东指到西边去的，已经虽然会偏了一点点，但是确实是那个方向了。所以你要看得清楚，刹那一线它还有再现，时间会越来越长，但你看清楚了，你就会描写它了。哦，那就是很沮丧。那我这样火烧功德林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果然以为不必，就放下来了，放下来马上就出皮肉了，马上火烧功德林。因为什么？那个黑夜等着你呀、啊，就等着你什么时候松懈呀、啊，好来给你致命的一击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两个礼拜，最少两个礼拜。你才会再恢复你那个样子。所以我看，所以说奇怪，我看你怎么这么沮丧，原来如此啊，对不对？火烧功德林、啊、所以在用功的过程中，真的你会觉得很难过，所以一定要忏悔。忏悔完了以后就赶紧再用功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千万不能说哎呀，反正已经烧掉了，算了，白修啊，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啊？赶紧振奋精神啊，在勇往直前。所以啊，前面的修行一定是苦，但是你慢慢相应的时候，乐趣就来了啊！所以此真如体也无有可钱呐、啊。为什么？你钱的只是不要去染它就好了嘛。所以钱以妄来浅妄而已啊。所以我们是以妄浅妄，借哈、啊、以这个以气出气，气出了不能再存的气呀、啊。所以佛经常常用钻木取火来做比喻，火烧起来以后啊，火心两尽，当没有火的时候，木头也成灰了，这样修啊。所以不是把你的觉性遣掉，是遣你的迷子啊。为什么呢？此真如体无有可遣，它本觉本有，它就是你自己的体，你怎么遣？你遣不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以一切法皆真故啊，如果啊你把你那个染着去掉了以后，随便做的都是真理啊，根尘接触，它体都是真如啊。所以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啊，都真啊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贪嗔痴戒定慧，法界真如，同一法性，整体都一样啊，啊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极乐世界那是净土法门的名词啊，叫极乐世界啊。那华严经它的名词叫什么？叫做一真法界啊，华严宗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净土法门的一真法界它叫做极乐世界啊。那个禅宗 他的极乐世界，他的名词就叫做明心见性了，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涅槃宗以前有涅槃宗，现在归于天台宗了啊。涅槃宗它叫做涅槃境界啊，那一样啊啊，涅槃实相一真一心，极乐世界通通是一样的境界啊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哦，这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升极乐世界，那其他呢好像不行了、啊，都一样，因为达到最后那个境界都一样。那这个修正的过程中叫什么啊？黄叶子提啊，都一样啊，黄叶子提哦，你这样修啊，用这个空啊，像天台中的空假中啊，用这个是黄叶，用这个方法子提，叫你那个提是代表你的攀缘心，止掉你的攀缘心，止掉你的烦恼心，子提，然后最后证入实相境界，一样啊啊。那唯识宗也是这样，他叫你最后也是叫你证真如，真如也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转八世成四世证真如，真如也是极乐世界，就叫真如。他是用五重唯识，那五重唯识也是黄叶子提啊，那个提就是攀缘了、啊。那净土法门最后叫你证极乐世界，真正的极乐世界，那就是真如的境界。那黄叶子提就念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哎，最后证入这个境界，那是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啊，明心见性啊，最后都要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。这个本地方各个本具的、啊、所以你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，极乐世界你看处处都是真，十方法界同一法性啊，哪里有哪里有染，哪里有净啊，地狱天宫平等不二，你看那个圆觉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同一个境界嘛，已经成器，器器皆经，法界庄严了、啊、一真法界啊，所以哪里有假，我们有分别心才有真假，你把这个染心去掉了，法界全都是真，你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，你骂人也是真理，你嬉笑怒骂都是真理，为什么？你是最客观最原理，你没有一点成见嘛，你的智慧是全部是最客观最圆满的、啊、一切皆真啊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，所以啊，此真如体无有可浅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是你自己，浅的是以妄去妄而已啊，因为你证到这个真如体，它一切皆真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一切都是真的 那也无可立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啊，你要立什么呢？它本来具足，你要立什么？它随念一法都是最极圆满，你立什么呢？所以佛法不立宗啊，他不立宗，不能立宗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立宗是权宜啊，是黄叶子提啊，给你立禅宗啊，给你立天台宗啊，给你立华严宗，这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手段，而最后的不立宗不立义啊，因为一立有立就是法执。所以你看声闻缘觉他有没有立？他立，他立的涅槃，对不对？他立了涅槃，所以啊，佛说他方便，这不是究竟，因为自信本来就涅槃，你干嘛去立涅槃？那不是心外法啊，那就是变成心外法、啊。所以啊，那个我们常常在讲修行，要修清净心，要修平等心啊。如果你心里立了，哎，我已经修了，我心很清净了，那不是真清净心。为什么呢？它本来清净，你立了一个清净，刚好在清净上面加个清净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四禅四空舍念清净的这个境界，那不是你真正本性的清净 啊。所以佛法不立宗啊，佛法不立义啊，因为自信本来圆满具足一切法，你一立就变成法执。那菩萨呢，他给他立了，立什么呢？立一个中观，他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他立了一个中观，这一立达不到最圆满的，因为真如本性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他本来具足万法，那个立就变成法执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凡夫立有啊，那个四禅四空立清净，那个声闻缘觉立涅槃，菩萨立宗，唯有佛什么都不立， 那就是成佛。这一念的本来的面目，本来无染的清净自信，那所现的一切皆如，一切皆真，一切法平等啊。所以呢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啊，因为一切法皆如同他本来的面目，该怎么样就怎样啊。一切法都本来都是清净实相啊，一切法都是圆成实性啊，这是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，它就是真理啊，它没有瑕疵啊，是你有分别心啊，所以也无可立啊。啊，一有立就是在名上立名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先加以全力啊，所以立清净啊，立不执着，立不受一法啊，立诸法空相，立空花水月。对，有一个李居士他也跟我讲，他说他第二道他就用空花水月这样一照，境界就离了，心先舍在佛号，然后跟尘接触，心念一动，佛号扶不住，空花水月放下他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观呢？因为啊，他也是一样听这种般若的教理，空观的教理，听到最后呢，融舍在这那一句话。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位张居士，他也是听这么多啊般若的教理，把般若教理集中变成那一句话，变成什么了？变成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解，变成那个。他听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这种般若的这种道理，因为他有在修行，所以他把他找到他跟他相应的这一句话，融舍到这一句。所以佛法无多子啊，你不要把整个那个大般若经六百卷背起来，你背太多啊，吹不个几股啊，对不对？你找不到四句偈啊。所以为什么一句四句偈胜于恒沙的生命呢？恒沙的恒沙世界的财宝七宝布施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四句无染的，那他为什么会像我刚才讲那个张居士，他能够舍在诸幻寂里离幻寂劫，扶不住的时候一提马上把它照掉，所以他才会有那刹那那相应的一刻。那李居士他可以用诸幻寂里，不，他用那个空花水月啊，哎，他一提空花水月就离了，那空花水月就是空观嘛，就是那个般若空观嘛，一年有的自性空嘛，空花水月。那为什么我们提空花水月，好像没有不痛不痒，无感无觉？为什么？那为什么它有力量？我们听到这个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人家能够对住烦恼，我们这股也是一样不痛不痒，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那四句偈啊，你要赶紧找啊！在这么多的课本里面呢、啊，你要找一句很相应的。哎呀，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好，如果你能够这样抓住，那一句就够了。或者你能够抓住啊，一像我们现在讲的，一切言说，一切相，一切法，假名无实，但随妄念不可得故。嘿，你这句话抓住了，把所有你所听到的这种空观的这种道理、般若的道理融在这里，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四句偈，它可以对治烦恼啊！啊，这佛法无多子啊！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么多呢？因为你没有这么多，你不能融到一个地方啊，你不能融舍在那个地方啊！你要听这么多，听这么多，最后你找到一句很跟你相应的文字，所以为什么佛要用那么多的名词，用真如，用实相，用涅槃，用圆觉啊，用一心，用极乐，用法性，用法界，哇，这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就让你悟到跟你相应的那个文字。所以也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用这么多的经典，你一定要找这么多的经典里面啊，找到一句，你要比如说你要用空观啊，用了一年有自性空那个般若的那个空理观，你找到一句，你那一句一提就可以把它放下来。或者比如说你在念佛，你没有找到那一句话，念佛扶不住的时候，你要背整部经已经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背整部经才能够把那个烦恼放下来。你说哎呀，等一下我把金刚经背完了再把烦恼放下来，因为我还找不到那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找到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放下来，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，如果你这样，那不是很快吗？啊，但是不一定人人都要用这一句啊， 你要找啊，不一定从这里，不一定从金刚经，不一定从心经，不一定从大圣起信论，你从哪一句话都可以抓住它，那就跟你相应，那一句话就变成什么？我们讲的倚天长剑了。佛号是第一道啊，它第二道啊，还不要用那么狠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杀鸡焉用牛刀，前面那个那句佛号先去对付外面的。外面对付不了，牛刀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那是倚天长剑啊，倚天长剑，什么烦恼呢都把它砍掉。那用了第二道啊，要这样用功啊，要这样用功。所以为什么要听呢？听的目的就要容舍在一句啊，佛法无多子，不要多，拿得出来用得上那就行。因为你浅的东西啊，不是浅你的决心啊，等到你真正能够不然的看报纸看得清清楚楚，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可以分析的比人家更透彻，这件事情将来的演化是什么样子，你还判断的比人家清楚，看什么看得很清楚，你看这个事，看到人家在讲一个事情，你就知道嗯，这个人他的因地可能这样，他应该怎么样，他可能他将来会怎样，你一听清清楚楚，他为什么会讲这样，将来他可能会演化到怎样，在你内心这样一刹那你都可以贯通，那就是你的决心。这个东西浅掉还得了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哎呦，那这样我就惨了，我要是碰到这样我就完蛋了，我不是又会怎么样了，那个要浅掉，那个就是烦恼啊。智慧是快乐的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了头知道尾，没有挂碍，那不是最快乐呢？但是你患得患失不是很痛苦吗？所以舍掉痛苦啊，要智慧啊，智慧就是快乐啊，智慧就是解脱啊。所以啊，业无可立，一切法皆同如故啊！啊，如其本来啊，清净无相啊，如其本来圆成实性啊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，你还有什么力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啊，当知一切法不可说，不可恋，故名为真如啊！所以啊，我们根尘接触这一切法。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这一切法啊，不可说不可念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是一物即不中啊，不能执着啊，啊，不能执着啊，这啊一切法，我们讲说是一物即不中，并不是讲我们这念心性啊，这念心性当然是说是一物即不中，但是心性我已经讲了，它有体有用啊。他能够现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啊，所以你今天这念心性显出来的见闻秀常皆知所接触的这个境界，他也一样啊，离言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啊，啊，所以这整个根尘接触的境界都是不可说不可恋啊，不能执着他呀，啊，所以啊，故名真如啊，所以一切法是什么？即体即用啊，就是你接念的真心的体用而已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嘛，率性之谓道啊，称性之谓道啊，随顺我们的无证无助真心嘛啊，所以叫我们古德叫我们随缘放旷啊，任性逍遥，淡除烦心啊，不作圣洁啊。把我们这个无始劫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个种种烦心去掉，去掉了以后，自性本寂呀，啊，真如体无有可前呐、啊，不做圣洁呀、啊，所以悟的人呢、啊、是非心非佛非悟啊，所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恋呐、啊，是故为真如啊，他所证的这个体性呐、啊，这一念呢。心等虚空，也无虚空之相啊！如如之心即是真实，这样的心是非心非佛非物啊！这样的心非心非佛非物，所显现的这个根尘接触的相啊，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。那根尘接触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是什么？一合相，一合相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根尘接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实相，实相无相无不相。那实相是不可说不可说啊，啊，是不思议的，不思议境界，叫故名真如啊。那虽然我们在讲不可说不可念，那故名真如， 那总是我们要理解吗？我们要理解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李严和禅师，他就把这个境界讲出来了。他做了一首诗，他说啊，这个诗听起来很有味道。他说啊，银红谷口空山尽啊，那个云呢、啊，横在那个山谷的谷口啊，那整个山空山好安静哦，你看它多美啊，对不对？那种大自然，银红谷口空山尽，好美啊！会作诗真的是享受。当他有这样的意境，开口成章。可是你如果国语程度不好，有那么意境讲不出来，好苦哦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很苦哦，讲不出来。你看他一有那个境界，马上讲出来。银红谷口空山尽，花落溪边野水香。那花落的溪边那个野水，你看他不用溪水，他用野水，闻起来都香，对不对？意是弥陀真面目，那个弥陀觉嘛，那就真如嘛，我们的本觉本有真如心了、啊。意是弥陀真面目，我们讲法界上身阿弥陀佛就是那个觉性嘛。意是弥陀真面目，分明偏界不成常啊！你现在看到就是他，但是你现在看到了就是真如所现的啊，根尘接触就是一个性呢、啊。这悟的人处处见佛啊，因为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他现的就是法界的相啊，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心体啊，是一心嘛。所以那心一心，心就是佛嘛。所以啊，分明法界不成常啊。从来没有藏起来过啊！再眼一见，再耳曰闻，再鼻能嗅，再舌能尝，再脚再手能抓，再脚能奔，再意能知。但只要去掉你的染着啊，你不要染，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就知道眼前根尘接触的这一些相，不可说不可恋啊！为什么说是一物即不重啊？因为它是真如所变现的啊。啊，那真如体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啊。所以啊，这两个一呼应，你就了解这一段论文的意趣了。我这样说明能够理解吗？啊，好，这故名真如。底下又问曰。啊，这个是论就是这样，借一问一答来诠我们本论的真实意啊。问曰：若如是意者，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啊？那如果照这样讲，哦，你看我们这个第六，我们这前面这些导数第二行，你看，此真如体。无有可遣，一切法皆真故，也无可立，一切法皆同如故，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，故名真如。那又不可起，也不可舍，也不可立，对不对？也无有可遣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说也不可念。我的孩子，这怎么修呢？是不是啊？你总有给我个地方，给我一个入门嘛。这个离言真如这么一讲，大家都是这怎么修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前面这一段大家读到这里啊，一个头两个大，对不对？这怎么修啊？啊，所以你看，照你这样照如是意者，那这个众生如何随顺呢？ 这个东西又不可说不可议啊，怎么能够随顺？那然后而得入啊？这随顺有两种意义啊，一种就是随顺缘觉是实说的，就好像我们在《缘觉经》里面呢，那个文殊菩萨问如来的。本起因地法心，这随顺进缘觉，明心见性，能够称性，这个是圆满的说。但是第二种全说，就随顺如何来用什么方法来顺这个方法，最后能够契入我们见真如心，有这两个意义哈。那因何而得入啊？所以如果依全说顺着真如心降而入，那就得入了。那怎么修呢？那这个答也有两个意义的，这个回答啊，我们请看答曰：若诸一切法，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 虽念也无能念可念，是名随顺。若离一念，名为得入。那他这个回答，若知一切法，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也无有能念可念，这个有两种说法。我先说实说，先说实说好了。实说这什么？你一定要了解，心中了无一法可得啊！若知一切法，了无一法可得，一心清净，连清净也放下来了。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，哈，心如虚空，不着空相啊！所以心里了无一法可得，也了无一法可知，但是不能存了无一法可知哦。你一存了那个东西就变成断灭哦，也不能也了无一法可见，但也不能存了无一法可见哦，了无一法可得，也不能存了无一法可得，那会都会变成断灭哦。所以文字就是言说自己以言浅言啊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够这样讲，内心一心清净，量等虚空，无一法可知，无一法可见，无一法可得，但是连无一法可知可见可得也离了，那就心等虚空，也无虚空之相。否则的话，你会心等虚空，有虚空之相。那将如如之心才是真实啊！啊，像弘忍大师讲的，如如之心即是真实。如果你证得这样，心中了无一法可得，然后随用随做随语随答，根尘接触有问必答，随语随答，随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，完全顺着它。顺性啊，称性之谓道啊，顺着它。但是你有所知，哎呦，你先有成见啊，你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在里面，你根据这样后、哦、人要怎么做，我应该要怎么样，你先有这样放在心里头，透过这样来做，那就不是随顺它了。所以要怎样呢？就是要了无一物可得，了无一物可知，了无一物可见，但是连了无一物可知可见可得通通离了，如如之心。这个时候就像镜子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会圆圆满满的回答了最圆满，也能够反应的最圆满，也能够表达的最圆满啊，也能够运作的最圆满。就是这叫做若知一切法，虽说无有能说可说啊，啊，就随以随做啊，应用随做，随以随答，完全不落心意识的分别啊。如果你虽说有所说，那你一定落心意识。嗯，我想一下啊，所以诸位，当你修学佛法，到了人家一问你就答，那个答得很美，答得很自然。如果人家一问，嗯，你想，嗯，那个有问题啊，那个未必能够契机，也未必能够契理，说不定又错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一问一答，那完全是你心性的流露，那个就真。那个东西是真，因为自心它本来就是菩提相嘛，心就是菩提相，它就智慧的菩提相，心就是智慧。换句话说，啊，菩提就是心，心就是菩提，它就是智慧相，它显现出来的就是智慧相。但是你一漏思量，一漏分别，说而有说，那就漏八识，漏心意识啊。所以我们古德常告诉我们，离心意识参呐、啊，用真心呐、啊，嗯，用真心呐、啊。但是离心意识就不用参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用真如了，啊！所以离心意识是目标，参是手段。你不要把它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呀、啊，都免修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叫我离心意识，要叫我参，我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不会离心意识参的、啊。离心意识是目标，对不对？目标参是手段。参话头最后根深脱落了，你的心意识那就是成就了，那真的明心见性了。所以啊，若知一切法，虽说无有能说可说啊，那就是一相离相啊，那就是称性的作为啊。虽念也无能念可念呐、啊，啊，虽然念这个念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那也无有能念可念是什么？没有取舍。没有取舍啊！如果我们一接触有取舍，那就有能念所念了。嗯，这个地方好坏是非得失怎么样？那就有能念所念了。有了那个取舍心，有了分别心，那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了。那一定起贪嗔痴，一定有这五色苦乐忧喜舍，一定有。 你不能常自自在啊，不能常清净啊。那虽念，所以第一个念虽念，那个念是了了分明，那个念就是真如之用啊。所以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念就是真如之用啊啊，那就是指这个念啊。那真如就是念之体，念就是真如之用，真如就是念之体啊，就是这个。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就是镜子体，它的照就是镜子体，所以里面现出来的像就是镜子的体，无二无别。所以我们坚念心就是这样，智慧啊，明明朗朗，清清楚楚，有体有用啊，即恒沙妙德，他一接触就晓得。但是坏就坏在什么？你一取舍，如果你不取舍，一照一现，马上清清楚楚，然后接下来知道怎么做怎么用，它是一气呵成的。那但是那就是什么真如之用啊，像镜子的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。但是如果你一念清楚了，嗯，厉害得失，这已经透过了五法二字了，透过了五音法了啊，透过五音法见色一念心动了，然后你那了别照做有业事，那就不是虽念有能念可念，那我们的妄心就虽念有念可念啊，这个念啊不是有就是无啊，所以修行人他还是有念可念，什么用无来对有啊，那个无还是有念啊，那个虽念无念可念，什么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虽念也无能念可念啊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就这样子，这是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虽念也无能念可念，是名随顺啊。这是我是讲实说的，实说啊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圆觉经里面佛所说的随顺圆觉的境界。那如果我们全说的，那就有对峙啊，就在境界中知道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我们依前面所说的知道这一切法都是你真如变现的，这是梦幻的，我前面一直解释，一直跟大家这样说明，虚幻不实的，修离相，修离相啊，像我以前跟的那五个方法那真的很好用啊啊。现在我心里在想，嘿，这五种方法有没有人会去采用，诶，果然有，而且果然有受用啊！真的把心靠在佛号上，你靠的咒也可以，靠在经，一部经，心经比较短，对不对啊？靠在一部心经也可以，靠在这里，然后没有事就接句佛号，养成习惯就提起来啊。像观音菩萨那个 Om Mani Padme Hum 那个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啊，也这样不断的念，靠在这里，然后跟人家接触，一直熏这个经典，大圣经典。熏到一个字，爱，或、哦、一句，用这个来做空观，代替全部的般若经典，然后熏，碰到佛号压不住，这一句马上出来了，再放不下，哈、啊，知道这因缘有自性空，我讲因缘有自性空，只是一个代表，我讲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也是个代表，你能够抓住这个代表，那也很好，但是你自己挑。在这个般若经典里面，你要把你所听的般若经典里面融在几个字就好啊，最后融的只是一个理观而已，一念照而已啊，那个功夫就更高了，不要靠着文字了，就一个理观一个觉照而已，就可以把烦恼照掉了。但你还不到这个功夫以前，一定要抓住一次，不要太长，太长背背负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抓住了，你还在背，是不是啊？短一点，然后这个还扶不住，用，这是你的自心演给自己了，哎呀，马上关我前五十七年呐、啊，你那的影像，前五是零呐、啊，第六是抓住这个名相在那里想想，哦，经过神力师、决定师这样的思维，这样的想，把性尽限量转成了比量非量，哈、啊，把性尽变成了带直径跟独影径变成一个影像，然后我第七是那个我执，我执是抓住前面说真的真的真的。抓住八识的见通，说我这个是我是我，然后我爱我贪我痴我慢，就这样生出来。原来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啊，就是我自己第八识的见分去分别相分而已，我自己骗自己啊。那整个境界是我自己的心的原影像，哎呀，这是假的，马上去观。我讲的这个速度啊， 也不能想太久，对不对？一两毛就想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这么久，也已经发作了，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还再不行，第四道啊，因果，想了还是不行，还是那第二条因果，欠人家的无债一身轻啊，好不容易遇到了，哦，我以前欠他太多，啊，因为过去生的事情呢，借助你的地多万难被填上啊，对不对？今生我知道欠谁啊，以前欠谁不晓得啊，难怪我心里不安宁，现在终于出现了，好，还你还你，哦，还掉一笔了，还了。还无债一身轻，终于找到我的债主，以前没找到，现在终于找到还债。那如果你得意的说，哎呀，我福报现前，我要利用这个福报来增福慧啊，这是各种因缘聚会的，不是我行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放下放下。如果还放不下，哎，小心菩萨考试，那真的是菩萨考试，可能我马上要开悟了，这个是最后这一关，马上我就有像那个张居士讲了，哎呀，身心那个顿脱那种感觉，马上开悟了。那如果像张居士，他如果真正这样扶过那个，他第二次现前时间会更长，说不定他那个一刹那，也许零点多秒会变成一秒两秒，到了那种感觉两三秒钟，那体会得很清楚，他可以跟你讲，但是讲不到那一点，但是可以再形容了，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了嘛，啊，就好像你瞥然一下，哎，糊里糊涂看不出来，你看得很清楚啊，那个人长相是什么样，你就有办法形容嘛。虽然形容没有办法讲出他的样子，但是可以讲出来了，讲出轮廓了，那就出来就想，嗯，我赶紧忍，马上要有进步了，很欢喜。再怎么的扶过他，还是这样扶不了，忏悔，真的业障深重，用这样就是修离相嘛。你一切相即明诸佛，我所说的这一套方法就是叫你离相，哈。但是都不一定要用功，因为你不断的听这个般若的道理，像我现在讲的这个般若系统，都是心地法门，你一定有一天会相应到你最直接了当的几句而已。那你为师也一样，你也要常常听，你也才能够把它在一两秒钟刹那把整个，这都是我们梦心变现，你要观照出来。那从相观来止，也一直心。好，哦，我已经讲了，你一年记住，你会刹那也看到心啊，我们丢这外心，好清楚，好清楚，很贴切啊！原来整个境界就是我的心嘛，这个眼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在那个无情的东西上加上个名相，这加上我心里的迷执的相现出来而已，就整个就是梦心嘛，很清楚。好了，这个那你功夫就更成熟了，以后啊，那几句都不用了。心里平时没事就顺着他，因为心主要他心平气和，他就是跟道相应的，平常心是道，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丝涟漪，很平静，你就顺着他，因为你每天都要工作嘛，你就顺着他，每天都要处事待人接物，你顺着他。但是心念一波涛，一碰到顺利境界一波涛，梦一照，用你那个相应的那个离体照，用一照，这样慢慢离慢慢功夫再成熟了，再成熟了，那个心也没感觉了啊，那个心也不需要了，慢慢慢慢境界就连不上你了。在某个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哎，空没错啊，四相看到了空性，刹那一看，你就知道，这就慢慢进入了，这是这样随顺而能得入，这是全说，啊，我说的时间很快，还不到五分钟，但是诸位做起来要几十年，而且要很用功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不容易哦，哈，这是真的，但是一定会达到。所以修行呢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你千万不要求快啊！我要人家一加持就有这个境界现前，那是魔境。所以人家说你怎样就可以怎样的，就马上就开悟了或怎样，你千万要小心，琢磨有份，对不对？成就无份，你就要顺着这样去修，它一定是自然的。就像那个你树木。哈，种子把它摘下去，你只要给它充分的阳光跟水分，啊，跟土壤，这样就好，它一定会长出来。即使是不怎么回我，只是长得不高而已，但一定会活起来。但是你如果你操心它，你但不在挖挖 QQ 这里，根长出来没有？哦，长一点点，再把它种下去，没多久它就死翘翘了，就是这样，绝对不能揠苗助长。你只要只问根，它一定不知不觉就长起来，所以你只要用功去熏。古德告诉我们：“但观时节因缘呐，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忽悟啊，又悟即得。为什么呢？ 如同己物一样，像自己的东西，以前忘掉了，现在突然想起来，就像这样一个。所以一定要借着你的真修，所以这是我第二种全说的方法，而全修就是叫你修离相，最后你才空，刹那间才可以从四相中看到了这个空，看到这个离体啊，那个不是眼睛看，是一种相应而已，刹那相应，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不需要用心去观，也不需要是什么豁然现前啊，就刹那相应这样而已啊，才会这样入。但如果能够稳住了，那就好了，稳住的话，念念都稳住了，那最少是就是唯识学所讲的初地，初地位，它根本自观空，获得自观实，它不是在那里观，它只是一种境界而已。稳住就是这样子，但你稳不住，刹那相应，你是知道它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形呢？相似那感觉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文字在说什么，但是你有刹那的相应，你就知道它在说什么了，就差别就在这里，就好像我刚才讲那张居士，他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太快了，不见了，所以他能够要讲讲不出来。但如果给他有两秒，他就可以讲了，一秒钟就够了，因为他清楚了。虽然稳不住，但是他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他跟我讲，他还有一个好像感觉还在。他说错了，那是第六世存留的余音扰梁，三日不绝，存留下来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只是那刹那而已。但是他为什么还在？因为那是存留的那种感觉，不是真功夫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，啊，全的这样而入，啊，随顺，啊，那全的而入到什么呢？若离一念，名为得入啊。这一念无心，这离一念不是念就离了，啊，就是直下慧起，有无二心皆离了，所以古德常讲一念无心，妙气即得。这个无心是什么？一念。如如不动，对不对？一念能所双明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能所双明，尽智双明，啊，有无二心皆离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直下慧起，你这一念心呐，啊。所以古德说啊，悟了还同未悟人呐，啊，无心胜乎这个体安然呐，啊。体安神啊，啊，无心胜乎自安神啊，他自己就是自安神啊。从前古德称贫道啊，向此门中有几人啊，啊，好，离以有念，离以无念，那个明明朗朗清清楚楚的心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。所以我们讲贫道，你不要把他误会，他大概穷得不得了的贫道，啊，不是，他只是心里无所得啊。因为道就是空寂的心中才能够现真道啊，所以贫道不是很穷的意思，只是他心无有一法可立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有无二心皆离的这样的道心才叫贫道。你什么时候啊，如果正道这样有无二心皆离的心等虚空，不住一法，知而无知，见而无见，得而不得啊！我这样讲就是前面跟你讲的无法可知，无法可得，无法可见，这个时候是得而无得，见而无见啊，这个知而无知，你正到这样的无助的真心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贫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里实在没有什么啊，一心清净无所得啊。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我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没有，待会儿到前面来打你一拳，看你会不会跟我吵架，对不对？就很验证。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德啊，一见面棒子打过来，诶诶，如果像我们说，哎，你那干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跟他吵架。你看古德那个去参禅的那个跟那个去参禅的那个禅僧，在吃饭的时候，那个禅师一看，嗯，这个人根性不错，他就在那里吃饭啊，那个禅师拿过来棒子在后面猛打，他打他的，他吃他的，啊，对不对？那禅师说：“哎呀，他打你怎么样？他打他跟我没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用决心在吃饭呢，他这个肉体不是他，我喂他嘛，我喂他，我个气呀，啊！我这个东西我不要吃啊，他要吃啊，他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诸位啊，你到了这样境界，你还有什么生死好怕？那个拱一拱，一拱一高不关系。”啊，我也是在为他忙啊，因为我在为他，我那个气了， 一个奇奇要霸，否则他要死翘翘，对不对？我在喂他，所以他打他跟我没有关系。哎呦，大圣根性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贫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所以有我，所以你不是贫道啊，因为你有我，那有我，那当然有你的我所有啊，我的依报世界就跑出来了，所以不贫了、啊。那个贫道就是皆念心，又无皆离了，正报身心，依报世界皆离了，就根深脱落了，觉性显，这样的境界，就是若离一念，啊。一念无心，妙气真如，就有无二心皆离，这名为得入，这样就相应了，就相应这一念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你心体了不可得的，我们的真如自性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下来。